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是空中神学院基要真理课程的第11堂课。上一次张老师谈到了人的堕落，今天他将继续和我们谈罪的定义。罗马书三章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罪在神的眼中究竟是哪些？如果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就应当厌恶神所厌恶的罪，也应当清楚什么是罪。求神怜悯，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自己的罪。来，一起来聆听今天这堂不容错过的一课。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张老师，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有机会在基要真理这个课程中见面了。弟兄姐妹们，还记得上一课的内容吗？对了，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中探讨了人类的祖先亚当从被创世开始，一直到后来被蛇引诱，偷吃了禁果，带来了上帝的审判，得到的结果是他们夫妇二人被驱逐离开伊甸园的命运。从整个事情的经过当中，也让我们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功课。我们了解到人心的软弱，我们体会到自己的意志薄弱，容易受骗，容易上当，尤其是女人。我们明白自己的处境，因为撒旦就是那蛇，随时会找机会引诱我们离开真理，一个不小心就中了他的诡计。我们更深深地明白，我们必须对圣经的真理有真正的了解，否则很容易被那些似是而非的邪教异端引离真道。我们越离开上帝，我们就越靠近魔鬼，可以说是一步一惊心。所以我们要千万千万的小心，谨慎自守，免得入了迷惑。天天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亲近我们的上帝，这样魔鬼就会远离我们逃跑了。说到这里，我发觉说了不少，请问弟兄姐妹们，上回你们的答案是否已经投寄出去了？我仍然在期待你们的问卷，记得啊，别让我失望。好了，现在我们可以上课了。今天我们要讨论另外一个严肃的重要课题，那就是罪的定义。它的内容包括了罪的定义、耶稣基督对罪的教导、罪的起源、罪的类型、人怎么样知道自己有罪、上帝对罪的回应又是怎么样的？在这个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对罪有更深的认识，也求你帮助我们不要犯罪，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心中时常不断的交战，耶稣，我们求你自己引领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 让我们得以进入你光明的国度里。主啊，保守我们的言语行为，让我们行事为人都要像光明的子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人被造后不久，就因为不听从上帝的命令，反而去听从蛇，就是撒旦的引诱，中了他的圈套，犯了罪，得罪了上帝。这样一来，我们的先祖就被驱逐出伊甸园，从恩典中堕落，更害得自己的后代子子孙孙都成为罪人。由此看来，这个罪的后果是何等的严重。那么这么说，罪又是什么呢？接着让我们来看罪的定义。加拉太书三章九节，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罗马书二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二章二十三节，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上帝吗？罗马书四章十五节，罗马书四章十五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罗马书五章二十节，罗马书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从以上这四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人凡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就是罪。第二方面，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从以上两段经文告诉我们，人若不遵守上帝的准则，那也是罪。第三段，罗马书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罗马书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当中，保罗说他心中有两个律，一个是罪的律，一个是善的律。他知道立志行善由得他，只是行出来由不得他，所以他愿意的善他倒不做，而他所不愿意的恶他反倒去做了。从以上这段经文中可以看出，人心中如果我们仍让恶的律存在，又让这个恶的律去犯罪，这也是罪了。第四段，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提多书一章十节，提多书一章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由此可见，人反抗神，这也是罪。第五段的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八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提到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说出十诫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行事为人的准则。所以人若是故意向上帝或向人做出错误的行为举止，这也是罪。接着让我们对这个罪的定义来做一个总结。罪就是过犯，因为他越过了上帝的律法。罪就是不法的行为，因为人去做与生俱来的错误或做禁止去做的事，就如破坏上帝的一条诫命。罪就是错误，因为与正义背道而驰。罪就是失去标准，不能达到神圣的标准。罪就是侵犯，因为人以自己的意识侵犯了神权力的范围。罪就是无法无天，这是指属灵的无政府状态， 罪就是欠债，就是说对上帝失责的罪，疏忽的罪，我们应做的事我们不去做。罪就是不信，这是对上帝的真实的一种侮辱。接着我们来看看罪的种种表现，我们从下面七节的经文当中看看罪的内容。第一节，出埃及记20章3到17节，出埃及记20章3到17节内的十诫提到九种的罪恶：拜偶像、咒诅、破坏安息日、不孝敬父母、杀人、奸淫、偷窃、说谎、贪心。第二段经文，哥林多前书6章9到10节，哥林多前书6章9到10节提到五种罪：淫乱、做娈童、醉酒、辱骂、勒索。第三段经文，罗马书1章29到31节，罗马书1章29到31节提到19种罪：不义、奸淫、邪恶、恶毒、嫉妒、真敬、诡诈、毒恨、财毁、背后说人、怨恨神、侮慢人、狂傲、自夸、捏造恶事、背约、无亲情、贪婪、不怜悯人。第四段经文，提摩太前书1章9到11节，提摩太前书1章9到11节提到6种罪：不法的、不服的、不圣洁的、不敬的、行淫的、拐骗的。第五段经文，哥罗西书3章5到8节，哥罗西书3章5到8节提到7种罪：邪情、恶欲、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污秽言语。第六段经文，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提到9种罪：邪荡、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异端、荒宴。第七段经文，马可福音7章20到23节，马可福音7章20到23节也提到3种罪：恶念、嫉妒、狂妄。上述总共记载了50种以上不同的罪，在每一种之中又可以有许多的分类。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大题，就是耶稣对罪的教导。我们从耶稣基督对信徒的教导中可以找到许多有关罪的定义。我们的主用了所有有关罪的主要词汇，指出具体的罪行。以下是他在教导中所提到的罪行。第一个就是冒渎圣殿，记载在马可福音11章15到18节。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耶稣将兑换银钱之人逐出圣殿，谴责他们干犯亵渎圣殿的罪。基督在他侍奉的初期和末期都曾经洁净过圣殿。第二点，假冒为善，在马太福音23章1到36节，耶稣曾经严厉地谴责撒都该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虚伪，并指出他们一些为善的行为，例如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高举自己想要得到别人的奉承，他们将指着圣殿起誓和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加以区分，借此避免遵守所起的誓言。他们严守十亿奉献， 却不行公义。他们的外表看来很公义，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虚伪。第三，路加福音12章15节，路加福音12章15节，耶稣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因为有一个人，他希望主耶稣为他与兄长调解纠纷，但是主知道这个人里面最根本的问题是贪心，因此他用这段经文来劝诫群众要远离贪婪的罪。第四点就是亵渎圣灵，记载在马太福音12章22到32节，马太福音12章22到32节，法利赛人虽然声称基督的神迹是靠撒旦的能力而行，犯了亵渎的罪，但他们愿意承认耶稣为救主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得救的。第五点，干犯上帝的诫命，马太福音15章1到9节，马太福音15章1到9节，不是为了逃避供养父母的责任，便设计将应该供养父母的金钱拿去当着奉献给圣殿，最终他又拿回来自己用。主耶稣说，他们如此行就是违反了孝敬父母的诫命。第六点，妄求尊荣，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马太福音20章20到28节，真仆人的生命当中不可能存有寻求尊荣的心。第七点，绊倒人，马太福音18章7节，马太福音18章7节，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凡是从事会使他人犯罪的事，这个本身已经是一个罪了。第八点，本末倒置，马太福音8章19到22节，马太福音8章19到22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可见仆人必须要效忠基督，放在优先考虑的次序。如果是本末倒置，那也是一个罪。第九点，奸淫，这是不道德的罪，马太福音5章27到32节，马太福音5章27到32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可见奸淫是道德上的大罪。第十点，不结果子，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约翰福音15章16节告诉我们，因为基督徒被拣选出来是要结果子，不结果子的就是与上帝的心意背道而驰。第十一点，动怒，马太福音5章22到23节，马太福音5章22到23节，主耶稣警告人说，人若动怒，可能引致杀人的罪。第十二点，胡乱起誓，记载在马太福音5章33到37节，马太福音5章33到37节， 主警告人不可背弃誓言而发假誓。主耶稣也说，我们要为自己所说的一切闲话负责任。第十三点，自以为意。从马太福音六章一节和六章五节中的经文，主耶稣接着对祷告和施舍的教导，让我们发现了人如果对自己的虔诚加以炫耀的话，这也是罪。那我们看看第十四点，缺乏信心，记载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若是我们因为自己生活的所需要而忧虑，就显示了我们对上帝的供应缺乏信心，这个缺乏信心也是一个罪行。第十五点，不负责任的管家，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七节。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提出了两个比喻，一个是按才干接受托付的比喻，一个是十锭银子的比喻。它的重点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二十六节，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就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祭炼，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多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十锭银子的比喻中的重点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看看他们所受到的处罚，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何等的严重。第十六点，不祷告，记载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从耶稣所讲的寡妇和法官的比喻中告诉了我们，我们应当随时随地的祷告，而且永远不要灰心。如果我们不祷告，或者是我们不能持久地祷告，这也是罪。接着下来，让我们看罪的起源。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教导和人的理论两方面来看看。第一，圣经的教导，从世界，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可见世界上的事物常常引诱信徒犯罪，他透过肉体和眼目的情欲来引诱人，使人的欲望超过了正当的管道，超过应有的界限，再加上自己因为想拥有更多而产生了骄傲，于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用尽法宝，不择手段地去夺取，于是就得罪了上帝。圣经警告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没有一个爱世界的人能够被上帝使用。耶稣已经战胜了世界，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告诉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第二方面，有关肉体的教导，记载在罗马书八章七节，罗马书八章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肉体可以说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排斥上帝， 拒绝上帝的管制的一种心态。人若是有了这种倾向，让肉体来管制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甚至是生命，这样一来，人就会犯罪，与上帝为敌了。肉体是我们犯罪的老我，它和圣灵相争，而且这个征战会持续一生之久。试探的本身呢，并不是罪，只是当我们去默想它，而有渴望发展成欲望，然后接着便是不顺服的实际行动，这才变成罪。试探和犯罪不同，试探是引诱我们做出一些违背上帝旨意的事情，最初的一个意念。这样的意念呢，会临到每一个人，同时临到我们的主耶稣。但是它本身并不是罪，只有当我们屈服于试探时，我们就犯罪了。只有当我们不断献上自己，让圣灵来管理，这个征战就得到解决了。正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在每日的生活中，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软弱，什么时候受试探，就要求主为我们解决。第三方面，撒旦。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去的人。由此可见，撒旦是真实存在的，他不断地找机会攻击信徒，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有时甚至运用超自然的伎俩陷害信徒，使信徒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受到欺骗而且上当。接着我们来看人的理论对罪的起源的解释。第一，是起于人的动物性，这是指人类内在的动物本能失去控制。例如，我们以不正当的方法来满足我们永无休止的欲望，好像性，好像钱，好像权力，就会产生罪恶感，罪就产生了。第二，起于人内在的焦虑。人原来拥有对自己有限性的自觉，因为知道自己的有限，但是他的自由意志又想突破这个有限性，于是就产生了焦虑，成为罪的先决条件。例如说，人否认自己的有限性，靠自己的力量，以为能力可以胜天，以为自己就是救世主，但若是达不到目的，他又陷入了无限的焦虑中，这就是罪了。第三点，起于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比如说，一个小婴孩，因为他年纪小，不能与人沟通，所以他是被动的与人隔离。那对于大人来说呢，可能基于自卑、自傲、孤僻、胆怯，自动与人保持远距离，甚至自我封闭，不与人交谈，不与人接触。这种自我的隔离也是他的罪了。第四点，起于经济的压力。社会上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造成了有钱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对穷人的压迫，就如进入一些超级强国，对第三世界的国家人权的否定，这种压迫也是一种罪。第五点，来自社会的压力。在这个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高竞争社会，往往带给人许多无形的压力。有人受到排斥，有人不断加入竞争，有人不断的加入攀比的浪潮中，你争我斗。有些人因为斗争失败，又跌入了自暴自弃的自我毁灭的心态中。这些社会的压力也会导致人犯罪，远离上帝。接着下来，让我们看罪的类型。罪的类型包括了三样，一样就是原罪，第二样就是本罪，第三样是永不得赦免的罪。首先，让我们来看原罪，记载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 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知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以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这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一段经文是全本新约圣经中唯一与原罪的教义有关的经文。原罪不是指人类原有的罪，因为上帝起初所造的人是无罪的，后来由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他们的后代才继承了他们的罪性。原罪虽然不是我们本身知觉所犯的罪，但是由于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而亚当又是全人类的代表，所以根据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所启示的真理，我们也必须担负这个原罪的责任，以及这原罪所带来的惩罚和审判。原罪是在母腹中就有的，所以一代传一代，无人幸免。这是我们的本相和真实的情况。原罪的破坏力甚至伸展延伸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包括了我们的心、我们的良知、我们的意志以及整个人。所以人受到原罪的影响，不能行神看为善的事，也不能得到神的喜悦。第二类的罪就是本罪，它的内容我们从旧约来看，旧约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到十七节的十诫中告诉我们，有一种是误犯的罪，这种罪是因为无知或者是软弱而犯的，可以得到赦免。第二种是善感犯的罪，就是指故意顶撞的罪，乃是对耶和华的藐视，这个罪非处罚不可，不能得救赎。第二方面，我们看新约中的本罪。我们根据加拉太书五章和罗马书一章所给予的分析，可以分成五类。第一类就是指情欲上的奸淫、污秽、邪荡、同性恋。第二类是宗教的，就是拜偶像、邪术、异端、怨恨神。第三类是伤人的，就是仇恨、尊敬、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凶煞、贪婪、毁谤、背后说人、侮慢人、背越、违背父母、无亲情、不怜悯人。第四类是害己的，就是醉酒、荒宴。第五类是动机的，就是嫉妒、诡诈、毒恨、恶毒、狂傲、自夸、捏造恶事。引起本罪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内在的原因，一个是外在的原因。内在的原因是指出于属灵的无知，出于罪恶的情绪和私欲发动引起，或者是出于作恶的倾向反复作恶引起的。外在的原因包括了撒旦的引诱和假先知的误导。第三类的罪是永不得赦免的罪，一共有三类。第一类是干犯圣灵的罪，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第二类是离神背道的罪，记载在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去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第三类的罪就是故意犯罪，记载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兢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接着让我们来看人怎么样知道自己有罪呢？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审之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吃落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受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跟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罗马书七章十五到二十节，罗马书七章十五到二十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其实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约翰一书一章八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我们从上帝的圣经启示思想自己的心思原理行为，就晓得自己有罪。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不会在我们心里了。上帝对罪的回应又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上帝要照个人的行为施报应，如罗马书第二章六到八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父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接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第二，上帝会定他们的罪，约翰福音三章十八到二十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到二十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第三，上帝要判他们永远沉沦而灭亡，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刚才我们从圣经中以及耶稣的教导中对罪的定义做了一些概括及分类的整理，让我们可以明白什么是罪，以及耶稣对各种罪行的解释。尤其是从耶稣所讲的许多的律政中，我们可以看到罪的影响能力。许多我们不以为然的举止行为、生活方式、待人处事，若不谨慎就会犯罪了。另一方面，我们也从罪的类型中认识了原罪、本罪和永不得赦免的罪，对我们的生活引起的回响，尤其是本罪，都是我们每天生活中要面对的。那么多言语上的、思想上的罪，多到我们防不胜防。看来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的引领，才能按圣灵行事，才能确保我们不至于堕入罪中而不自知。弟兄姐妹们，你们有否受到罪的捆绑？有这方面的经历，希望你们能够把它写下来与我们分享，让你们的经历可以成为许多弟兄们学习的榜样。你们得胜的经历可以帮到他们，你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下次节目中我们再见，愿上帝祝福你，阿们。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